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，
不怕，有天使陪你数星星。
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？
当然，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。
太好了，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
天使夜未眠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
天使夜未眠，陪你到入眠。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天天。今天我为你预备的单元是 Easy 谈生活，人生上映厅这个环节，再次为你邀请到的是曾馨莹 Momo 导演。
Hello， 各位听众，大家好。
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这一部很经典的华语爱情片《甜蜜蜜》，还是请导演给我们前情提要一下。
好的，在1986年，李小军就是黎明这个演员所饰演的角色李小军，从天津来到香港讨生活。他期待有一天可以把家乡的未婚妻小婷接来香港，风光的成婚。李小军在素食店与同样从外地到香港讨生活的李翘结识，李翘就是张曼玉所饰演的角色。他们两个开始了有一段革命情感，这两个人呢，面对人生的价值观虽然大相径庭，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，就是他们都很喜欢邓丽君。李小军与李翘在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了对彼此超过友谊的情愫，但李小军仍然选择与小婷完婚。至于李翘呢，就在工作场所中认识到会逗他开心、疼他、爱他、保护他的黑社会老大豹哥，因此李小军与李翘两人就此分离。但没想到当李小军与李翘再度意外碰面的时候，他们想起了埋藏在记忆中的往事，也重新点燃了心中对彼此的感情。李小军选择离婚，想要跟李翘厮守终身，但李翘不舍黑社会老大豹哥，因此李翘选择陪着豹哥离开香港。李小军之后呢，随着自己的厨师师傅转往美国工作，豹哥在美国意外身亡。李翘在独自漂泊了多年之后，在邓丽君过世的1995年与李小军在美国再次的重逢。
听到这边呢，就算没有看过《甜蜜蜜》这部电影的人呢，也会知道哇，听起来真的很浪漫，这么纠结的一个过程。陈可辛导演后来是让两个人再次的相遇哦。讲到了张曼玉呢，我真的不得不说张曼玉在里面真的很正点呢，真的好漂亮哦。你知道电影当中不是有一幕吗，镜头拍她的脸很近很近的一个镜头，然后张曼玉就很大口的吃东西，可是还是一样很可爱很漂亮。
可能拍了很多次我想
你说那个镜头可能已经有练习过很多次，
对，
是不是真的是人正人美真好，不管怎么样多丑的镜头都可以拍得很可爱。题外话了，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李小军跟李翘的爱情初始。他们两个都是来自异乡的嘛，齁，到香港去工作，所以老实说两个人都是孤单的来到香港，多多少少会觉得蛮寂寞孤单，好像通常都是这种时候呢，感情就容易被趁虚而入了。
我是有听过说我自己身边有一对情侣，其实他们在表面上好像很忙碌，为着生活为着事业在打拼，可是越追求事业两个越没有去追求彼此如何经营爱情的时候，心里其实会越寂寞。而其实他们表面上都很信任彼此，都认为对方不会出轨，但没想到有一方因为寂寞开始好奇，就上网用交友软体。当初呢只是聊聊天，后来就背着另一半跟网友约出去，一次又一次的偷偷的约网友，后来就发生了关系。而这个人不敢告诉另一半自己的状况，心里觉得很有罪恶感。最后呢他就决定豁出去了，他要抛下他的另一半，想要透过网络交友的世界找寻可以带给他刺激的对象，就很像李小军最后决定豁出去了，他就决定放下他的未婚妻一样。
我还记得电影内幕的时候呢，那个未婚妻简直是要爆炸了，非常非常的生气。在面对孤单跟寂寞的时候，怎么样懂得去排遣， 特别如果你是有婚约在身的人，你是有另一半的人呢，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面对这个课题耶。因为你毕竟不可能跟你的另外一半24小时都黏在一起，你们两个总是会有分开的一个时候嘛。那特别是影片当中的李小军，他更是离乡背井，他一个人要到香港这么远的地方，小婷不在他的身边。如果你是李小军的话，你该怎么办呢？你会怎么排遣心中的孤单、寂寞、无助的感觉？
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去外地工作，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去出国去工作这样子。我一到国外的话，我会很快的去找当地的教会，加入团契，可以认识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。然后当然很多人跟我说啊，导演，可是我又不是基督徒。但其实教会有办非常多的社区的活动，像是烹饪啊，或是你很喜欢看电影就会聚在一起聊电影，或是他们有很多主题的社区的活动分享，在这当中你就会发现认识到越来越多朋友，然后就有开启你很多不一样的生活圈，就开始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，安排自己工作的行程。当你在这个支持团体当中拥有这样的力量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面对孤单，面对寂寞，去安排自己的生活。
嗯，支持的团体真的很重要，教会真的是一个充满资源的地方，而且在教会当中呢，也有很多是跟我们一样是离乡背井去到那里的人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寻求帮助，也可以彼此的扶持。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心里面就有一个依靠，而且呢，再来教会还有一个更美的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信上帝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心理力量的来源就是从上帝而来，所以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可以彼此的祷告，彼此的为自己的打拼的工作祷告啊，也为我们的感情祷告啊，等等，很多的事情可以来祷告，带到上帝的面前。那当然除了要寻找支持的团体之外，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拿捏健康的友谊界限，对不对？
嗯，没错。首先当你离乡背井的时候，一定要跟你的另一半讨论好说我们要如何经营这个远距离的关系，如何经营自己的爱情。然后当你到了这个异乡的时候，如何拿捏健康的友谊界限，我是认为不太可能说你完全不行跟异性独处，因为工作上还是难免会遇到。
是，
可是我是认为说尽量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，而且也要公开，其实可以公开分享自己跟另一半的状况啊，分享自己跟另一半的生活，而且其实我觉得可以告知自己的另一半你认识一些新朋友。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心跟你的肢体语言要注意，可是如果是对方先有一些不妥的动作或是话语的话，其实听众你也可以很巧妙诚实的告诉对方说，我们的关系只是好朋友与工作伙伴。我真心的相信如果对方真的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，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在开玩笑当中认真来谈论的。
而且我觉得呢，让你的这个朋友呢认识到说，哦，你是已经有另一半的人了，也把你的另一半介绍给你新认识的朋友或者说伙伴，也是非常好的，这就是一个很公开的一个关系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感情啊，真的不要太有自信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总觉得说，哎，会变心的那个人绝对不是我的话，那你真的我觉得要特别的小心了。有的时候或许就是对自己太有自信了，我们才不小心跌倒。
我觉得在失恋中啊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倾向于很快的去怪别人，可是其实在失恋中可以反省自己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正在失恋当中反省自己，我觉得你非常棒，真的是要鼓励你。因为其实在失恋当中会非常的悲伤，我听过在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叫做哀伤五阶段，是由全球安宁疗护创始与推动者之一的伊丽莎白·库伯勒罗斯博士所提出的。他说呢，悲伤的五个阶段分别是否认、愤怒、讨价还价、忧郁，最后才是接受。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要反省自己，可能必须到了接受，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才会开始去做的行动。但通常一般来说，人类顶多能撑到忧郁，就会非常的痛苦，又会再从头去否认、去愤怒，继续开始无限循环，自始至终无法达到接受这个地步。所以我假设听众朋友你正在已经到了接受这个阶段，你正在反省自己，我觉得你非常的棒。 而至于我们该怎么学会反省自己，我觉得像圣经或是圣经相关的课程是可以去参与一些这样的课程，或是去询问你身边的牧师啊，或是以圣经为出发点的一些咨询的机构。很多时候老师会透过案例分享还有圣经真理的教导，你就会发现圣经的话是一面镜子，照着我们自己。当你看见自己的状态，你都会忍不住想跟上帝说，哎呀上帝啊，帮助我改变。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学会祷告，因为祷告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把自己跟任何人说不出来的，觉得很羞愧、愧疚、挫败，或是怕被拒绝、怕被否定的任何话跟上帝分享。我相信上帝会透过各种环境、透过各种事件，甚至是圣经上面的话来回应你，然后帮助你。
所以我觉得在面对感情上的挫折，或者有人说是一种失恋，或者说一种失败好了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重新的去面对自己，让自己的生命可以有所成长。在面对感情的话，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另一半了，或者已经有交往的对象了，真的要鼓励你好好的谈恋爱哦。有一首诗歌呢，是这个王祖蓝和彭佳丽演唱的，叫做《好好恋爱》。爱情的时候呢，为什么说要好好恋爱？因为我们要把自己的心预备好。在面对感情的时候，我们的价值观呢，我们的一些做法啊，是不是在生命上面、个性上面、脾气上面需要有所调整啊，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把这个恋爱呢谈好。如果我们这个恋爱呢谈好之后，如果能够进入婚姻了，那是不是就更美好呢？所以我们真的很盼望呢，每一个人的感情啊都在上帝的这个祝福当中，我们可以获得幸福。所以送给你这首《好好恋爱》。今天非常的谢谢默默导演的来到，
我相信上帝会帮助你们的感情的。
没错，要常常祷告哦。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我的孩子，难道你忘记了我就是爱？学懂爱我，学懂爱你自己，就懂好好恋爱。我的孩子，何不尝试安静地慢慢去等待，你就会知道那个人在不在。你是否愿意相信，每时每刻都在我手里，没有事情是太早或是太迟。
爱我的主，相信
我叫你顺服我的旨意。我的孩子，难道你忘记了我就是爱？学懂爱我，学懂爱你自己，你就懂好好恋爱。我的孩子，何不尝试安静地慢慢去等待，你就会知道那个人在不在。你是否愿意相信，每时每刻都在我手里，没有事情是太早或是太迟。
爱我的主，相信关系我握到在你手里，
我将能顺服我的旨意。你是否愿意相信，每时每刻都在我手里，没有事情是太早或是太迟。